我不知道在那里坐了多久，天太冷，冷到我脑子里都快要被冻住了。我拿手机的时候，似乎都能听到自己被冻僵的关节在嘎嘎作响。我打了电话给林子贤，他的声音还带着朦胧的睡意。我看到手机上的时间是早晨7点钟，我连舌头都冻僵了，口齿不清地告诉他，我猜到萧山可能在哪了。他似乎一下子就清醒了，急切地追问我，他小姨有套房子，地址你记一下。我把地址什么的都告诉了他，他向我谢了又谢，或者只有真的爱一个人，才会这样在意他的安危，这样在意他的快乐。我用尽最后力气挂断电话，然后把头垂进双膝。我根本没有勇气面对过去。等我鼓起勇气的时候，我却没有办法再找到萧山。一直到了上了返程火车，车上暖气才让我回过神来。我很饿，走去餐车点了一碗面，大师傅一会儿就做好了。面盛在偌大一只碗里，汤倒是不少，只是有一股调料味道。餐车上铺着白色勾花的桌布，火车走得极稳，面汤微微地荡漾着。我慢慢地摩挲着一次性筷子上的毛刺，重新想起火车刚刚驶进那座城市。我知道那条巷口小弟的刀削面特好吃，因为萧山曾带我去过，我还记得特别辣，萧山被辣得鼻尖都红红的，满额头都是晶莹剔透的细汗。他悄悄告诉我，
我小时候就是在这里学会用筷子吃面的。
我忍不住笑，哼，那你原来怎么吃，用手吗？
当然是用叉子。
我还记得他那时候笑的样子，亮晶晶的眼睛里全是我的影子。高二的暑假是我人生中最快活的一个暑假，因为我拿到奖学金，差不多天天可以找到借口出来和萧山在一起。我们去公园里划船，他带我去游泳，教我打隔壁球。有一天我们甚至偷偷买了火车票跑到厅室玩。
我小姨出国去了，钥匙交给了我，没有其他人知道这里。有时候我会一个人躲到这里来，因为小时候姥姥姥爷就住在梯室，他在这座城市待的时间最久。那时候每年放暑假我就被送回国内，老师的家属区其实很热闹，有很多同龄的孩子，大家一起玩游戏。我觉得在这里过暑假是最快乐的事。他们叫我小洋人，因为刚回来时我的中文总讲得不好，普通话还没有英文流利，还有不会用筷子吃面条。
萧山都是用左手拿筷子，拿刀也是。我一直笑他是左撇子，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切番茄，连头也不抬。我吐了吐舌头，不敢再招惹他。难得有空无，让人又有一应俱全的老房子任我们大闹天宫。我兴冲冲地提出要自己做饭，也是我闹着要去买菜。梯城夏天非常热，又正好是中午，连热爷爷从超市出来没走了几步，简直是一身汗。路边有卖冷饮的冰柜，萧山买了盐水冰棍给我，
尝尝，我小时候就爱吃这个，觉得比所有的冰激凌都好吃。
我一路吸着盐水冰棍跟着他走回去，觉得自己像是个小朋友，被大人带着，什么事都不用管，那种感觉奇妙又安心。等回到老房子里，两个人都满头大汗，对着嗡嗡作响的老空调吹了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。萧山问我，
你会做什么菜？
我眼睛也不眨地告诉他，
蛋炒饭。
最后还是萧山带着身手，虽然他水平也不怎么样，我俩挤在厨房里乱作一团，我坚持番茄和蛋是一起下锅的。萧山说， 番茄要先炒一下，最后油锅烧热了，一看见他把番茄倒进去，我眼疾手快的就把蛋也倒进去。刚烧开的油锅很热，蛋液被炸的溅到手上，烫得我大叫了一声。萧山抓着我的手就搁在水龙头下面，一边冲一边急，
他哪儿了？
凉凉的自来水从手背滑过，被烫的地方渐渐麻木，萧山胳膊还扶在我的腰里，他的手真热，掌心滚烫，隔着薄薄的裙子，我只觉得他的手像是一块烙铁，烫得我心里发慌。我觉得不自在，讪讪地说，
不疼了。
厨房里很热，油烟机还在轰隆轰隆的，夏日的午后仿佛万籁俱寂，连客厅里的电视声音都仿佛隔世般恍惚，楼上楼下都寂若空城，我心跳得几乎发虚，而他的脸慢慢低下来，他比我高许多，这么近的视野里，他睫毛真长真密，那密密的睫毛直朝我压过来，我都吓得傻了，两唇相触那一刹那，我只觉得整个人就像只油锅，轰的一声，只差没有燃烧起来，所有水分都是从体内蒸腾。当他的唇终于离开我的唇的时候，我的脸一定红得像番茄了。我觉得他也好不了哪里去，因为他连脖子都红了，我脑子里直发晕，就像是中暑了，透不过气来。
吸气啊。
他声音很低，仿佛嘶哑喃喃，而我真的连呼吸都忘了。等他提醒，才狼狈地喘了一口气。我狠狠推了他一下，
你干嘛呀你？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凶巴巴的，其实更多的是觉得自己不好意思而已。他涨红着脸，手还抓着我的腰，像是放也不是，不放也不是。油锅还在滋滋地响，我推开萧山，跑过去拿起锅铲，幸好还没有糊。我拿着锅铲把番茄和鸡蛋炒来炒去，脑子里还是晕乎乎的，而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在一旁默默地不作声。我把火关了，尽量若无其事地回头问他，
盘子呢？
后来这盘番茄炒蛋端到饭桌上，萧山西夹了一筷子，我才想起来没有放盐，可是那样老大一盘，竟然也被我和萧山吃完了。年少时代的初吻就像是酸酸甜甜的番茄炒蛋，即使没有任何调料，那也是世上最好的滋味吧。我从 T 市回到学校就感冒了，一连几天发烧，连期末的头两场考试都是稀里糊涂在高烧里过去的。虽然去校园挂了几瓶点滴，但每天早上总是准时的烧起来，吃点退烧药就好了，等第二天早上又再烧起来，这样反反复复，好是一场拉锯战。月莹唉声叹气，
唉，我又不是倾国倾城的貌，你却是那多愁多病的身呐。
我捧着大杯子，一边喝泡腾片，一边有气无力地反驳，
我只是流年不利，哪里多愁多病了。得了，你还可以说天凉好个秋。
是啊，天凉好个秋，只不过现在是冬天了，只有我这样的傻子才会在室外冻大半天，结果就是感冒的无以复加。我去妇儿医院看了门诊，医生给我开了三天点滴。在做皮试的时候，我收到林姿写短信，告诉我说萧山已经回去上课了，叫我别再担心，还说下次有机会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3w.听95.com。
大家一起去一句，彬彬有礼，像他一贯的做人方式。他并没有提到 是不是在替市找到萧山的，我也没有问。我想这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论对他而言还是对我而言。三天后针打完了，我的伤也退了，我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，必修课很多，没十天半个月是考不完的。每到考试季节，校园里气氛都会显得格外的沉静与紧张，连图书馆、自修室都会是人满为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学校出了一件轰动大事，是关于何宇阳的。起因是校内论坛上突然爆出一个帖子，说是何宇阳被娱乐圈某著名制作人潜规则，还附了一张何宇阳坐在奔驰车上的照片。学校的学生一定都很闲，因为他们在考试间还有闲心八卦，有人分析照片是不是被合成的，有人分析照片中远景是不是我们学校南门，最无聊的竟然有人八卦那车究竟是奔驰哪个系列。没过多久，这帖子就被转载到了校外的各大论坛上，标题也被人恶意的篡改为某某大校花被人包养，豪华大奔接送上学，一时间舆论哗然。何宇阳正好结束节目录制，回学校来参加期末考试，校园里认出他的人总是指指点点，同班女生虽然不当着他的面议论，可是也免不了背地里嘀咕。月莹和宇阳是老乡，关系又特别好，气得和班上女生吵了一架，系里领导终于把何宇阳找去谈心。回来的时候，何宇阳眼圈都红了，他委屈地告诉我们，
其实那车是我叔叔的车，那天也就是他接我回家看奶奶。
月莹在论坛上替何宇阳辩解，没想到谁也不信，一个个嘴毒得特别难听。还有人骂月莹，这么卖力替他说话，难道你也是被包养的？底下一堆人回帖，起哄说月莹肯定也是小三。月莹气得当场把本本都摔了，他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嚎啕大哭，我不知所措的在外头拍着门，急得直跳脚。
你和他们一般见识做什么呀？月莹，月莹，你出来呀！
最后月莹哭得累了，终于把门打开，我把她拖了出来，我给她拧冷毛巾敷脸，她才对我说了一些事情。
我妈就是因为我爸在外面乱搞，活活被他气生癌了，那些女人真不要脸，明知道我爸早就结婚了，就是为了他的钱，就是为了他的钱。我爸住在医院里，竟然还有女人跑到医院去骚扰他，我真恨不得去他们的肉，剥他们的皮。
月莹按着毛巾断断续续对我说，
后来我爸死的时候，我对我爸说，那些女人我绝不会放过，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我会接过家里的生意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那些贱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
月莹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她妈妈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这样咬牙切齿地骂过人，深深寒气从我心里涌起来，我突然有点站不住了，扶着桌子坐下来。我想了想莫少谦，我想起了她太太，或者她也正像月莹这样痛恨着我。这世上我做了最不道德的事情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，我都没有脸再安慰月莹。
这问题困扰着我，是个坑吧，我许上太多，有的梦不去做好，可惜我害怕妈姐姐孤单很痛的，对不对？我得放下，翻开这一页，没时间想过去，心中会怕再问自己，那些曾经的话语，其实 谢是你让我有天空和明天，学会独立，担待未知和你独立，看我勇敢的深呼吸。黑子夜我不怕，天空很大，像在说不能哭。下一夜的我会去哪里，用多大的勇气，所有梦里面的风雨，我不怕，那是我的事。
这次我送走从前，因为我